各位主持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神的大能回顾》系列第二课。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章16到21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今天这段经文是主耶稣的话，还是使徒约翰的话？你如何理解它是神的话？怎样理解这段经文的主旨与这番话的用意？那先看第一问：今天这段经文是主耶稣的话，还是使徒约翰的话？
第一题，我们是做一个大概的背景和基本的这段经文的基础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工作。那么第一题呢，是说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从3章16节到21节，那到底是谁说的话？因为我们看整个第三章的背景，你就可以看出来，从一开始就是耶稣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一个对话，尼哥底母来这个请教耶稣怎么进神的国，然后耶稣给他做了一些启示，这些都是对话。那尼哥底母的问题，主耶稣的讲解啊，那这个讲解呢，基本上到3章15节就结束了。从3章16节，一般的这个圣经的版本都是另起一段啊，另起一段，而后边的这段话一直到21节。那你看不同版本的圣经。所谓不同的版本，就是那个标点符号是不一样，不光是翻译不一样，标点符号不一样。这标点符号里边呢，有不少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它用引号把它引起来。引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的话，它是直接引语，因为耶稣前边在跟尼哥底母讲话，然后呢，尼哥底母不明白的地方一问，耶稣给他解答。这些都是用引号引起来，那就是说这是耶稣的原话。那如果36节到21节继续用引号把它引起来，那说明这个译者和这个版本的编辑，他认为这段话是耶稣的话，耶稣继续的向尼哥底母说这些话，那么这就是耶稣自己说的，这就是耶稣的话，这是第一种情况。但是也有一些圣经的版本，尤其是有一些圣经的注释，他们的作者，他们通过分析，他们认为这段话不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到3章15节，已经把对这个尼哥底母的那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所以耶稣的话就扣到那儿，引用到那儿就结束了。那么如果要是认为，这个耶稣的话到3章15节结束的话，3章16节到21节呢，就是作者的议论。作者的议论呢，就是这个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那约翰在记述耶稣的事迹和耶稣所说的话的同时，他在后边也有自己的 comments，自己的评语在那儿。那么如果这样理解呢，没有用这个引号把它引起来，这就说明呢，16节到21节是讲完了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之后，使徒约翰作为作者，他用加叙加意的方法叙事完了之后，自己发表了一段议论。那你说这两种都是圣经学者、圣经译者或者版本编辑他们做的。他们对我们比我们，和我们相比，他们对圣经有更深的造诣啊。那可是他们有不同的观点，那到底谁的观点对，谁的观点错呢？其实这有一个客观的事实需要进行一个说明。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个圣经的早期的抄本，现在我们已经见不到原稿了。但是呢，早期的抄本，我们会发现古代的抄本基本上是6世纪之前的抄本啊，没有标点符号，也不分段。所以呢，那个时候不光是希腊语没有标点符号，其实人类的语言那时候还远远没有发明标点符号呢。那没有标点符号，那这个话到底是谁说的，你就没办法区分出来。所以从那个原始的抄本上， 是看不出来这话应该是谁说的。这个，那说是耶稣，说是那个约翰说的，他有一些语言的分析。他比方说，这个耶稣的讲话在风格上和3章16到21节那个风格不太一样。这个第二呢，他从逻辑上分析。是可以是耶稣说的，也可以是约翰说的，可是呢，从人称上看，有点倾向于是约翰说的，因为这里边提到神，提到神的儿子这些称谓的时候，耶稣在其他的地方，在福音书里其他的地方提到神，他都一般的是我父，是吧？或者父神，那提到自己，他一般是说人子。他有一些这样的特别的称呼，在这里完全都没有。那可是这里边的这个称呼"独生子"啊，什么这些，又是比较独特的，不是在其他的地方，福音书其他的地方，耶稣讲话的时候惯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有一些学者认为，倾向于认为这是约翰的议论。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版本？把它归到这个耶稣的嘴里，认为是耶稣的话呢？这是因为这段经文蛮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福音本身。如果是耶稣讲的这段话，那这个福音的那个权威性，他们认为要强得多。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们把它情愿把它归到耶稣的嘴里。这个，可是呢，我们介绍了这个。早期的抄本的情况和写作的习惯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耶稣说的，还是使徒约翰说的。所以呢，我们不必一定要有一个结论，对于是谁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不必有一个结论。但是呢，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我们固定的看法的。而这个看法实际上是比从谁的嘴里说出来更重要，这就是我们下边疑问
那下面这一问就是你如何理解他是神的话？
啊。我们说，我们不能够确定是耶稣说的话还是约翰说的话，但是我们认定的呢是他是神的话。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呢，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基础。这个，我们说整个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自己的话，是神的话。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个有不少圣经的这个印刷的版本，叫做红字版。在红字版里边，凡是耶稣说的话，都是用红墨印出来，其他的文字都是用黑墨印出来啊。其实呢，这个是有一点误导，这个因为福音派我们的信心的核心是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不管在圣经里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它都代表着上帝的启示。换句话说，上帝可以，圣经里可以通过记载两个人的对话。这两个人谁都不是主耶稣，谁也不是父神。那你怎么说这两个人的对话是上帝的话呢？这就是因为上帝借着引用这两个人的对话，把启示和他的心意传达给你。所以呢，从整体上看，这个启示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叫做上帝的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必较真儿。这段话到底是出自耶稣的口，还是不是出自耶稣的口？只要我们通过这个叙事和他们的表达，能够准确地明白圣经要传达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上帝在这段经文里边的心意，这个就够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别管是约翰的笔下写出来的，还是耶稣的嘴里说出来的，它都是上帝的话，都是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段经文啊。
那下一问就是怎样理解这段经文的主旨与这番话的用意？
对，我们需要概括一下，虽然经文都很熟，但是我们还需要明白，说了这一大段话，它到底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它的主旨。其实我可以这样概括，这段话就是阐释，正面的阐释福音，到底福音是什么？那么这就是它的主旨。那么说这段话它的用意是什么？它的用意呢，其实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它的主旨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就因为这是上帝成就了他的救恩，然后呢，我们借着信心接受，他就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啊。它的用意和整卷书的是一样的，在跟尼哥底母有了这个对话之后，他做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呢，恰恰是上帝做了什么，我们怎么样接受。他所做成的这个救恩，他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得到他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得救啊。那么这就是他的用意。借着这段议论，让我们直接的明白上帝怎么拯救我们，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拯救，这个就是他的用意啊。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组题。
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在这段经文中，神爱世人是指什么？你如何理解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什么意思？作为好消息的福音，包含在这段经文的哪些地方？如果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好消息，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福音吗？那先看第一问，在这段经文中，神爱世人是指什么？
这就像我们第一课里边讨论的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呢，不是指的神的无所不能的方方面面，是指的某一个方面，就是福音所表达出来的神的大能。所以呢，它是相对当中的对应的一个部分。那神爱世人也是一样，神就是爱。神爱世人有多种的爱法，但是这里边呢，后边通过补充，把神爱世人的这个范围做了一个限定。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后边神爱世人后边的这一段话，都是在讲福音的，讲神要拯救。所以呢，这个神爱世人，实际上限定了在这里讨论的神的爱是为什么他要拯救。换句话说，他所做的拯救的工作是出于神对世人的爱，所以他所指的就是拯救这个方面对世人的慈爱啊。
那下一位是你如何理解独生子？
对，独生子这个字在圣经里并不常出现。那怎么样理解这个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呢？那你要放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啊，那在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那说那些天使，有的解释成天使，说他们是神的众子。那换句话说，神独生子就是独一个，只有一个孩子叫独生子。那么，创世纪已经说了神的众子，那就说有很多儿子，这是一个。在新约里常常说这些属神的百姓是神的儿女，那这些都是做儿女的。那么，既然我们这些属神的都是神的儿女，那上帝有多少个儿女呢？有很多儿女，为什么这里边却提出来独生子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其实认真的理解三位一体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每一个位格，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每一个位格之间的关系，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在人世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那么，那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理解他们每一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呢？他是用比喻的方法。所以呢，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有圣父，有圣子，这实际上都是用人间所有的关系来做一种比拟。 可是这个比拟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认识了这个本质之后，那么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做，用独生子做一个比喻。那么如果是指天使叫神的众子，或者是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都是神的儿女，那每一个都是一种比喻。因为并不是一个真的血缘的那种父子的关系，是吧？那你要是较真儿的话，就是那个 DTS 达拉斯神学院的那个前任的院长叫 Charles Swindoll，这个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他说每一个属他的都是他的儿子，所以就没有孙子。那你说这不乱了吗？这个我父亲信主也是神的儿子，那我也是神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明明是祖孙三代，我们怎么都成了弟兄了啊？你要是这样讲，这个逻辑就不通了，就自相矛盾了。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比喻，它不是一种真实的描写，它是一种比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上帝借着比喻来向我们揭示一种关系的本质，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一种关系的本质。那么，这是三种比喻：神的众子，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么，这些都是各自的比喻，这些比喻不是交叉在一起的比喻，是为了各自说明这个所做的一种比喻。那么，这样呢，我们在逻辑上就把它说通了。可是，在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用这个独生子这样的一种描述来做比喻呢？那我们做一点分析。这里边说独生子，它区别了，它排除了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也排除了那个早期的天使作为神的众子。那么这两类都排出去，排出去之后呢，这个独生子向我们揭示，这个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当中，只有一个儿子，没有第二个。所以呢，他排除了以后，就严格的向我们揭示，这是那个三位一体当中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实际上向我们揭示的就是上帝自己来了。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上帝自己。换句话说，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那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上帝自己来了，上帝自己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自己付出代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下一问赐给他们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赐给他们，一般在理解上并没有太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一般的都听到这些经文，那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说，哦，赐给我们，那肯定是带我们信主的人向我们讲教义，讲教义就离不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吧？就是上帝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赎我们的罪，这是替死。那所以我们在理解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单一的理解没有问题，赐给我们就是为我们而死，他从高天上来到世间，那么他一个人被处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为我们付了赎罪祭，为我们这个付了罪的代价，指的就是这个，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我们要从语言上明白这个逻辑。他说，上帝的爱是送给我们一个礼物，赐给我们，就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拯救，是这个意思啊。
那作为好消息的福音，包含在这段经文的哪些地方？
我们刚才说这番话的主旨就是福音，它是正面的向我们描述启示福音。那我们看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是吧？这个福音这个字，虽然这两个字儿都是固有的，在中文里头都是固有的，但是这个字呢，这个它在希腊语里边是有 它的语义的来源的哈。它在希腊语里边，在希伯来语里边还没有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希腊语里边用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你看英语里边有两个福音的这个字源，一个是 gospel 是从拉丁的这个语言来的。那希腊文的那个来源呢是 evangelical，evangelism 这样的这个字根，所以在希腊语里边那个福音叫乌阿盖利昂，它的发音不一样，但是拼写是一样的，就是evangelism 是这样的那个词根。那么这样呢，这个字呢，在希腊语里边，在写圣经之前，这个字是有一个来源的，有一个特殊的那个表达的那个语境，就是古代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打仗把消息送回来是要靠那个通信兵骑着马送回这个消息来给向国王汇报。那么当这个骑着马的通讯兵向国王汇报前方打的胜仗的消息的时候，那么这个词儿就是用乌阿盖利昂来描写这个他带来的这个消息，所以就是得胜的好消息，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那么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在这段经文里边，它是包括哪几点呢？你看，它是好几节经文，但这里边分成这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神爱世人，神的态度就是他的爱决定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他爱我们，是一个全能的上帝爱我们，他一定为我们想办法，是吧？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救法，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他替我们死，我们可以不死，这是那个拯救本身，这是第二层的好消息。第三层的好消息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这样的拯救，我们本来应该灭亡，但是现在却有了永生，这是第三个方面。这前三个方面都是上帝所成就这个救恩所做的这些。然后再往下走呢，你看还可以看到这个好消息。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实际上是解释前边的，仍然是那三个层次，但是下边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他独生子的名。这个信他的不被定罪，就是因着我们相信他，我们这些必须定罪的就不被定罪了，这个就是好消息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后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么我们从本性上来说，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可是上帝却改变了这一切，让他的光可以照到我们心里来，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个自然的那个趋向，得到拯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又增加了一个啊，又增加了一个层面。这些都是好消息。换句话说，神成就了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那个工作，然后呢，神又使我们本来是要走开的，但是让我们能够接受，那么这些都是这个福音的元素，在这段经文里边，福音的元素啊。
那最后一问就是，如果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好消息，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福音吗？
这就是刚才在行文里边具体的描述。我们说这一段经文都是讲福音的。换句话说，就都是好消息。可是我们在这个18节，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那么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了啊。 但是呢，接下来对比所说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难道这是好消息吗？这是他得不到拯救。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咒诅，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是吧？但是呢，其实从本质上看，你要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段话的用意哈，他为什么要对比来说？他对比来说，实际上强调的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得不到拯救，另外一批人得得到拯救，他不是为了说这个，他不是有固定的指向的。实际上呢，他是阐明这个救恩本身的那个宝贵。他说信了的就不被定罪了。那换句话说，神成就了以后，神的公义还是使他要行使公平的那个，要有那个公平的 quality，要持守这样的一个公平。换句话说，不是无缘无故的破坏规则。那这样一来，这个刚才我们俩讨论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他的时态。他说信他的不被定罪，这是一个将来的，他不会被定罪。但是后边说呢，这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一个完成的，完成的先于还没有定，还没有不被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次序。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说，每一个人在得到拯救之前，都是应该灭亡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作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它凸显的不是这一群人能得救，那群人不被得救，不是为了突出这个，而是突出的是那些本来都应该定罪的人，现在有了指望，靠着信就不被定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突出的是上帝给了你们一个特殊的救法，使你们可以通过这个特别的恩典得到拯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完全是一个好消息，而不是一个坏消息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题。
啊。嗯。
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如何理解神爱世人？在这段信息中，是福音如何使我们得永生？对比初信时对福音的理解，如今参透了哪些福音的奥秘？如何看待解开福音奥秘对于我们生命改变与活出使命的意义？那先看第一问：如何理解神爱世人？
对，我们刚才在第二组题里边也提到，神爱世人是指什么？那个是在解经的层次上，看看他，对这个神的爱的限定，具体在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那在第三组题里边是怎么理解？所以呢，他不是严格的说，不是从解经的层面上讨论这个神的爱，而是从神学的层面上，怎么样理解神的爱？这个，在谈到拯救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是拯救嘛。在谈到拯救的时候，他先说神爱世人，所以这里边第一个突出的，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在向我们介绍神的属性。神就是那个拥有慈爱的神，他的品格当中，这就是他的属性，他就是一个慈爱。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上帝是有慈爱的一位主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他给我们提供的是为什么上帝要做拯救的工作。所以第一个是上帝的属性，第二个他实际上是在强调，他在解释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世人。所以从我们的这个一般的逻辑上来理解这个问题啊，当我们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品德不端，这个然后呢对我们也不好，伤害我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爱他吗？这个如果一个人是非常的美好，有很高的这个道德感，这个他们也对我们做帮助和对我们帮助我们和做美事在我们的身上， 那么这些都使我们对他有好感，都使我们去爱他，这个是我们所理解的。可是当一个人不断的伤害我们，自己的品行不端，极其丑恶，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有理由？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去爱他们呢？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想上帝的时候，你真的是想不明白啊！这个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那么，他是出于他的属性，他的本性就是慈爱，因着这个，他有一个动机去拯救我们。那么，这是两层哈，对神爱世人的两层的分析。其实不只是这两层，还有第三个层次，神的爱呢，实际上。在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拯救之后呢，在我们的身上仍然有作用，就是上帝是爱世人的上帝。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看见一个不可爱的人，甚至是面目可憎的人，我们为什么去爱他？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为什么去爱他？他的理由很清楚，因为上帝爱他。我爱上帝，我就应该也爱他。那么，这就是上帝的爱折射到那些因着信心接受了福音拯救的人。那他的爱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拥有了上帝的属性，我们也拥有了这样的爱。所以，神爱世人在这里边，从神学意义上是有更深刻的含义啊。这是第一问。
下一问就是在这段信息中，福音如何使我们得永生？
对，这个得永生呢，福音使我们得永生，这是上帝的应许，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拯救啊。那这个福音使我们得永生，我们也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上帝具体的救法，他的救法就是他自己付代价，他替我们而死，使我们不必再死。那么成就救恩，是我们。得到了拯救，那他要是不做这个事儿，我们就必然灭亡。他做了这件事儿，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了，那么他就改变我们的这个必死的这样的一个轨迹，这样的一个轨道，他让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是他的拯救工作的本身决定的，这是使我们永生的第一个层面，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他说，信他的人不会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换句话说，这个信是一个 extra 的，是一个进一步的。上帝可以成就一个救恩，但是呢，他可以不管你能不能得得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困境，这个不光是如果不支取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拯救的果效，我们就必然沉沦，必然灭亡。不仅是这个，而且按照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趋向，就是我们是不会接受，我们是不会因着信去接受这个拯救的。虽然我们不想被灭亡。但是呢，这里边后边说的，这个因为自己，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个才是一个自然的趋向。因为每个人都是作恶的，所以当光照的时候，我们的恶就都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本能的倾向是躲避光，是趋向黑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虽然神成就了救恩。我们还是不能够得救，所以上帝的这个福音让我们得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他怎么样让我们这些趋向黑暗的人能够接受光。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3年的时间传讲天国的福音，借着他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光，什么是光明，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义。所以呢，我们会发出这样的渴慕。我们要渴慕成为一个义人，渴慕真理。所以，当我们 这个行真理，努力行真理的时候，他说就必来救光。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和他的教导，他在改变我们一个自然的趋向，使得我们可以接受他给我们的信，因着这样的信心，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呢，看起来这个福音不仅是成就了那份这个使我们称义的那个救恩的工作，而且呢，因着他的慈爱，他让我们这些自然的趋向那个黑暗的，能够调转过来去追求光明，能够得到这样的信心。
那下一问就是对比出现时对福音的理解，如今参透了哪些福音的奥义？
这一问和最后的一问呢，其实都是应用的题。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系列是一个福音，整个5年这个福音主题的一个回顾系列。在回顾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更加综合性的、更加深入的来理解这个福音的概念啊和福音的信息。那在这里呢，我们先做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对福音的理解不会是那么深入。那一个呢，就是我们接受带我们信主的人跟我们介绍的基本的真理，或者说就是教义，我们所信的教义。那么当我们没有更深入的理解的时候，我们简单的把它拿过来，然后再把它传出去。那么我们在理解上呢，缺少借着我们自己人生那种体验，所以更深入地理解上帝借着福音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可是如今我们或长或短经历了在主里边的成长，那我们其实做基督徒的每一天都应该思想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因为福音不是那么肤浅的，相反它是深奥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刚信的时候，如果我们信的是准确的、是对的，那我们是从教义上所接受的这个信仰。那甚至有的人呢，会是更肤浅的理解这个教义的真理，这个福音啊。因为这个我们在接受福音之前，有一些固有的一些观念，比方说，有的人曾经拜过菩萨，就说哦。我有胜不过的，我自己有很多的麻烦，我需要主来帮助我，来越过面前的这个处境。那么，如果你要这样理解呢，那你对福音的理解就是一个帮助你克服困难的这样的一个肤浅的理解。有的人呢会认为正和邪，这个好人和坏人，都应该有相应的报应哈，所以他们就会认为好人就会上天堂，坏人就会下地狱，这些都是对福音比较肤浅的理解。当我们不断的在这个接受了福音之后，那面对生活所遇到的或顺境或逆境，我们对生活有更深的体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福音的真理的理解，其实是会更深入，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圣经里边关于福音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刚才我们分析了神爱世人，它都有哪些的这个哪些层面的含义。另外呢，这个福音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也分析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另外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为什么称为独生子？那赐给他们这个赐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那么，那福音是好消息，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还有那些作恶的人便恨光，并不来救光。那么，这些难道是这也是好消息吗？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带有那个奥秘的层面。当我们对这些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心意就明白得更多。所以呢，在这一问的时候， 请大家启发和鼓励班里的成员来自己做对比，然后来分享，可能对彼此都能够有更多的激励的作用啊。
那最后一问就是如何看待解开福音奥秘对于我们生命改变与活出使命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个福音的真理呢？这就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我们粗浅的或者是肤浅的理解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层面上受益。有的时候呢，生命伸不下去，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伸不下去啊。当我们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用这个福音的大能折射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改变我们。这种改变呢，实际上是从里到外的改变，那种生命的改变，那种价值观的改变。那所以，当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福音所展示的那些奥秘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价值观就越来越改变，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改变。那么，在传福音上也是一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热情地向别人传福音，但是那个时候的传福音呢，是一种觉得要取悦神，要为神做点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可是呢，当你理解得越深，对这个福音的奥秘理解越深的时候，你就越把这个分享、传播和分享当成一种使命。也当成人的终极意义的一种表现。我活着为了成就什么呢？为了成就荣耀上帝的那个目的。所以这就变成了一种使命，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一种更自觉的、更深刻的、更自然的，不是那种简单的逼迫别人接受，而是呢，用一种榜样和见证的方法，向别人展示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上帝的面前。这个也请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家自己的感知是更重要的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